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四章第二到第六节。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要来看以赛亚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二节。到那日，当你受到了整个的惩罚，你完全的悔改之后，境况又不同了。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目甚。然后第三节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就是说到灾难过去了，惩罚过去了之后，犹大整个的光景就不同了，因为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了。所以这里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将来神的选民的一个光景。那么第二节就是讲到弥赛亚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一个人。第三节就讲到跟神分享荣耀是什么样子的人。下面我要解释中文的第三节第四节跟原文的第三节第四节次序正好相反，因为中文翻译的人把原文的第三节就变成了第四节，原文的第四节变成了第三节。所以弟兄姊妹发现了没有，在中文的第三第四节旁边那个注解，你看了吧，三四两个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第三节其实是原文的第四节，这个原文的第四节其实是此地的第三节。所以中文为了要好像他们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因跟果要符合中国人的那种说法，所以就把它颠倒过来用，其实在原文的排列正好相反。因此上原文的第三节就是中文的第四节，他讲到分享主的荣耀是些什么人，然后中文的第三节就是原文的第四节，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经过了洁净的这个途径才能够达到荣耀。我不是讲了吗，上面讲惩罚那样子的严重，你看那些贵妇到后来搞得不像样子，你看那些百姓男的都几乎死得很多，也许死光了几乎，搞得七个女的一大群女的抓住一个男人，这个当然就是描述当时那个情况了。为什么神的惩罚这样子的严厉？因为神要来洁净他们，让他们经过了洁净之后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真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过去这么多年为什么大陆的教会要经过那样子的苦难，是个洁净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公认的确是如此。因为经过了这个洁净，所以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才能够真正的显明出来，那些假的信徒都在洁净的这个途径里头倒下去了，站不住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作为，这样子就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然后在第五节就讲到，到那个时候神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彰显他的荣耀。第六节，神在他的荣耀之上还要保守他百姓的安全，这个是第四章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神在洁净之后以色列的光景。我们现在一节一节往下看。第二节，到那日，就是在大灾难之后，就是神洁净了他的百姓之后啊，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陌生。 耶和华的苗是指着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地的出产同样的是指着这个弥赛亚而言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称他耶和华的苗，称弥赛亚为耶和华的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地的出产为什么也是指着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一方面是神子，一方面是人子，他也有人的根源。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我们先看神子，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有解经的人都承认这个地方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弥赛亚。那么在以赛亚书这里用耶和华发生的苗，是他发生的，这苗，这个苗是他经过了大卫而出生的，这个苗他的本身的源头是耶和华，所以这是讲到他神子的一个来源。我们再看一节，是在撒加利亚书第6章第12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大卫是虚点，是加上去的，原来没有这个大卫的。我想翻译的人为着前面讲的大卫的表意说，这个地方也加上大卫，原文里都没有的。他说，那名称为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称为苗裔的弥赛亚，弥赛亚将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他要建造耶和华的家，他要建造神的家，他要建造教会，是这个意思。弥赛亚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苗裔是指着耶和华，地的出产也是指着主耶稣。罗马书第一章第3、第4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人子，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神子弥赛亚，他又是人子，他又是神子。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这位将来是他的选民的荣耀的这位人，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他是耶和华所发生的苗，他是地的出产，他必然华美尊荣。下面讲到，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莫甚，华美尊荣，荣华莫甚，都是指着这个弥赛亚在神的百姓的眼中的那种形象，他是美丽的，他是荣耀的。这样子面我们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头常常提到一件事情，或者在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一件，就是逃脱余剩的，成为以色列家逃脱余剩的，英文叫做 remnant， 这个是常常讲的。为什么？什么意思？总是特别提出这种人来，没有讲到整个的。因为什么？在以色列的百姓里头，在自称是神的儿女的人中，只有一小群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着，是真正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里头讲到那个比喻的时候，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教会是麦子跟败子同时并存的，真正神的儿女跟那些自以为自称是神的儿女的人混在一起的。 世界上的人看不到，世界上以为哦，这是教会，其实只有真正的少少的一群，这群人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这群人被称为逃脱余剩的，因为这些人曾经经过了世界上头的各种的灾难逼迫，但是始终的对主忠心，所以这批人是神所宝贵的，这批人被称为逃脱余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现在应该晓得，受到了痛苦始终忠心向着神的人，那个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不要逃避苦难，不要讨厌苦难，不经过苦难怎么能够显明我们是逃脱剩余的那个真正的神的儿女啊。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就对这个有一些的了解，是以赛亚书第37章第30跟31那两节，这是我们常常听到传道人会引用的这两句经文。30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下面我们看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看吧，逃脱余剩的是经历了灾难能够存活的，那这些人是神所特别钟爱的，因为这些人是真正忠于神的人，也是属于他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看到这一类的说法。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中文的第三节是原文的第四节。我们中国人的语法，或者说中国人的想法，跟西方人的想法有一点不同。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原因放在结果之前来表达，可是西方人往往喜欢把结果先讲在前面，然后再讲它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中文的翻译常常把它的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子就可以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我们来看这里第三节这么讲，主以公义的灵和燔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这个是原文的第四节，我们中文把它放在第三节里的。然后第四节是这么讲，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我们现在来看中文的第三节，这么说，他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这个公义的灵原文是说到一个审判的灵，那个焚烧的灵原文是讲的一个火的灵，原文是这么讲的，就是审判的灵跟火的灵。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词加在一起的话，就说明了这个地方是指着圣灵的审判跟焚烧。圣灵的焚烧就是圣灵的洁净，圣经里的常常用火炼来说明这个洁净的过程，因为在古时候常常是用火来洁净东西的，特别金属的东西都是用火来洁净的，甚至到今天我们也常常看见火用的来是洁净金属。同时在这个地方有毁去某一些部分而让整体能够洁净的这个意思，他所毁坏的，所把它摧毁的，就是焚烧用火来洁净，是洁净它那个不干净的那一部分，让它的整体能够成为洁净的。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要把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我们晓得锡安女子 常常是指着整个西安的居民而言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两章里的，就上一章跟这一章，这个西安女子是特别指着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一般掌权的，或者说有权势的富庶的富人，特别指着这些人来，因为这些人在当时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象征，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把西安女子的污秽拿出来，就是把当时耶路撒冷那些道德上面所包括的行政啊，所有一切的这个作为，执政的人他们的作为，他们所有的这种败坏污秽的地方给他们洗净了，然后又把耶路撒冷中间杀人的血除净了。所谓杀人的血，其实原文是流的血啊，所以杀人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他不一定指的这样，就是犹大一切流血的罪。所谓流血的罪，就是指到百姓所犯的各种的罪。所以这里说明了，神到那个时候会借着圣灵，他的审判，他的焚烧，来洁净了当时犹大人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恶跟他们道德上面的污秽。那么这样子呢，就带进来的第四节，第四节是说到第三节的那个结果，就是那时，其实原文有个当那时，因为这一段在原文里的是放在那个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前面的，说当那时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到那个时候，那些始终忠心于神、蒙神的保守和留下的那些人是很特别的，那群人是在神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这个也是先知跟圣经上的常常讲到的一件事情，似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如此，但是圣经常常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是一切属于他的人，一切有永生的人，他的名字都已经老早就在那个生命册上。这个生命册是在神创世的时候，就是当他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这一个生命册。那么这个生命册是很奇怪的一件，只有神能够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平常的登记的一个册子，就是有了这个人，我们把他的名字写上去，是不是？但是在神的生命册上，他这个名字老早就在上去了，他还没有出生，几千万年之前，他名字老早在神的那个册子上了。然后我们在圣经上常常会看到，假如这个人他犯了大罪，他得罪了神，神常常说我要在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涂抹掉。换句话说，当这些人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那么他们犯了罪之后，得罪了神之后，他们不能够有永生，神就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结果生命册上剩下来的都是永生的人。因此生命册上有名的人总是表明是神所拣选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提到两个同工，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在当时在腓立比的同工们，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各利免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说这些人都是真正属于神的，这些人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永生的。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这个是讲到撒迭啊那个教会的事情。第五节这么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使徒约翰 所讲的话，要他写信给沙迭的教会，这样子来提醒他们。真正的始终依靠神的人，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讲的都是在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写信给他们，有些教会是好的，像菲拉铁菲，这是个好的教会，像斯美拉教会，这两个教会是主耶稣特别夸奖的，其他的五个教会，包括了以弗所的教会，都是有跛扬，有责备。每一个书信的结尾都有讲到得胜者。那么许多人解释这些得胜者好像是特别了不起的基督徒，但是许许多多的解经家他们都相信，这里所谓的得胜者并不是指到超级的基督徒，乃是指到凡一切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有生命的人，都是书信里头所说的得胜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在那个教会里的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穿洁白的衣裳，而且主耶稣保证他们不会把他们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就是生命册上有名的，就是属于神的，就是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些百姓。我们再看一处，在十三章第八节，那里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说法。十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敌基督的事情，用一个兽来代表敌基督。然后在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就是弥赛亚了，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或者说他们的名字已经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就是没有永生的，不是真正属于神的，这些人将来都要去拜这个敌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所钟爱的，所保守的，属于他的人，他们的名字都会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第四章这里来，就是那些住在耶路撒冷，那些逃脱余剩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是有名的，他们被称为圣，因为他们的确是圣洁的名，跟其他的那些世上的百姓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生命册上有名的就是圣洁的名，所以我们看到有生命的，在生命册上有名的这个圣名，都是指着同一群人，包括了逃脱剩余的一些百姓。好，我们现在再看第五节，这个第五节就是讲到神将来要在犹大人，或者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或者说他要将要在他的国度里头，他的千年国的做王的这个时候。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隔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耶和华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神他自己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弥赛亚做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时候，也就是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掌权，所以弥赛亚跟耶和华其实是同一位的。我们要晓得，主也好，耶和华也好，弥赛亚也好，后来的主耶稣也好，都是指着同一位。所以第五节说到，那个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再次荣耀的居住在他的子民之中，他要用当年的云柱火柱来做他的记号，因为他要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当神在子民当中的时候，就有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以云柱火柱来表明的。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看一看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个先知都是用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他们有经历的有知识的一些事情来说明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我们看到十三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他的荣耀是用云柱跟火柱，白天是以云柱来代表，晚上是以火柱来代表他的荣耀。所以到将来弥赛亚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他要照常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他有荣耀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这地方有一个字，就是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个使在原文里头其实是创造的意思，他要照云柱跟火柱在西安的全山以及所有的会众。老实话，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是遮蔽他所有的会众，凡是属于神的人都能够有神的荣耀。神造出了云柱跟火柱，一方面表示他的大能，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就是神到那个时候使得云柱跟火柱有新的一种功效。在旷野的时候，神是让他的荣耀云柱火柱给以色列人指路的，但是当他在锡安做王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定下来了，他不需要来用云柱火柱作为引路的记号，乃是表明他荣耀的同在。所以云柱火柱是神新的创造，是在百姓的身上有新的果效。他说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个地方的遮蔽就是保障，就是安全的意思，就是神使得以色列人所得的荣耀能够有保障，不只是让他们得到这个荣耀，而且让这个荣耀永远的有保障有安全，是这个意思。下面第六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被处，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神不只是让他的荣耀有保障，而且给他的百姓有各种的保障，亭子就好像是一个遮盖的一样东西，说明呢就是这里都是比喻了，让他们可以得到享受到主里面的安全。然后在楚天跟风雨都是指着一切的危难，到了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必然从神那里得到了各种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危险。这个是当神做王的时候，他的百姓在主的里面的一种享受。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下看。
好的，谢谢朱乐平长老的讲解。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